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夜阳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夜阳。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这一集是上一集的延续，大家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跟前北市刑事建设中心主任谢松善先生的聊天吗？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的讨论其中两个相隔十年的重大案件，你的看法？
哦，要聊案件。
对，第一个呢叫做武义高中生。今年的5月4号18岁的赖姓高中生在台中市北屯区一处大楼坠楼身亡，然而在案发前两小时他才跟一个26岁的夏姓代书助理同姓结婚。从建事的角度，你会如何切入这个案件？
其实这个案子刚开始并没有引起注意，而是呢经过几天之后呢，大家才发现怎么有这么奇怪离谱的案件。
应该说大家为了拿钱啊，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这是人类很常做的事情。可是呢他居然在案发前的两小时去跟别人结婚。
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很离谱，而且姓夏的同性结婚的对象绝对说谎，他要隐藏一些事情。可是呢我们建事呢，你要看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句话呢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是非常重要。你掌握了多少证据，才能讲到证据可以显示的一个讯息。第一个呢，同性结婚两个小时就死掉了，太怪了，妈妈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姓夏的就一早就约他去，找了路人甲路人乙，刚开始找了那个扫地的欧巴桑。扫地欧巴桑觉得说怪怪的，我又不认识你，怎么要去跟你证明？基本上呢，我们不管同性或异性的结婚，是要有感情的基础嘛，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或者说你一定有某些企图，可是基本上你都要感情的基础，所以一般会来证明你们要结婚的事实。就你怎么会去找路人甲、路人乙呢？结果呢，路人甲是在超商找到的嘛，路人乙是在那个户政事务所找。找了以后呢，那七点多去，然后呢就第一班哈，就九点钟开始嘛上班，然后就登记结婚，一个多小时就成功了嘛。哦，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就换了身份证了，然后两个就回到姓夏的他们家的那个房子，就是案发的现场。好，那案发的现场呢，后来警方有调到那个监视器，结果呢在电梯里面，假设我们两个要同性结婚，是不是非常爱慕？也许电梯一看没有人嘛，会不会抱在一起啊？
对，
对不对？亲吻啊等等，至少哎，
行为会比较亲密。
就两个眼睛不敢看对方，就看到以后觉得很尴尬，就头往那边，一个往东北角转，一个往西南方向转，而且两个都不讲话。所以呢，现在到底信赖的高中生为什么会同意？去同性结婚不得而知。可是呢，里面当然他的背景、家庭乱伦的一些问题，他的阿公其实就是他亲生的爸爸。阿公有原配耶，没有离婚耶，原配有四个小孩耶，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阿公跟他第二个小孩的大陆的配偶，知道吧，就不伦恋，然后生下了这赖姓高中生。这件事情在家里知道，邻里也知道。请问对赖姓高中生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压力？第二个，他有原配，原配有四个他们的兄长，最主要是阿公，就是赖姓高中生的爸爸。他最主要呢，他有很多的地跟房子呢等等，他是呢大地主。结果呢，大地主呢，他就请那个夏姓那个代书，就是呢那个夏男的爸爸，当做他的代书，几乎把所有的财产过继给赖姓高中生。请问原配的家人会不会接受？他有原配，还有四个小孩，一毛钱都没分到。所以呢，就在那个阿公高中生的爸爸过世之后呢，原配的人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你不要住在这个房子，知道吧？现在没有人帮你说话了。这里面有很多这种乱伦的这种压力的。这个我认为赖姓高中生为什么会跳楼？
从基证看，有办法看出这个人是跳楼还是坠楼吗？
简单讲，如果今天我要把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犯案，
对，
弄死或弄昏了，要把他
推下去，
怎么推？他已经昏了， 他已经死了、你怎么推就丢吧。那这个赖姓高中生他已经昏了或死了，他会不会去接触到栏杆的东西？不会
不会，
但是在栏杆的地方呢，找到了赖姓高中生的指纹跟 DNA。 第二个，把一个人弄死弄昏扛上去，要像篮球这样丢得很远，可能吗？
很难
很难，因为你不好丢，人是不定型嘛，对不对？
人不是一颗球，
所以又不是球，这样子可以两手很平稳的抓着丢出去，所以你只能翻落。
嗯，翻落。
那翻落那个我们称为地面的横向 X 轴的位就会不一样，因为它底下一楼还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小屋檐，会打到那个屋檐的地方。
嗯，
但是呢，我们发现它下来的时候是撞到屋檐的角，然后呢再撞到树，再掉到那个草坪上，距离大概有 2.6 公尺左右。
嗯，
请问他会是这样子扛着丢下去吗？我们叫地面的横向 X 轴的位移，不太可能。第二个，那扛的人会不会留下他的脚印？那脚印也没有扛的人那个姓夏的嘛，假设他一个人犯案，所以你就不会有姓赖的在那个最外围那个栏杆找到的相关的这些基证嘛。结果警方找到的基证呢是姓赖的那个痕迹指纹的痕迹，还有他的 DNA， 而且是在栏杆的外侧，他们模拟那个状况，他人已经踩到外面了，踩到那个栏杆外面，还有一个突出的小平台，然后呢就是身体往前倾，手抓着栏杆。
嗯，
请问这个是丢下去的姿势吗？
这是一个跳楼的预备动作。
对嘛，跳楼的预备动作嘛。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认为说这不太像把它丢下去。另外，如果检察官或警察发现的真的是他杀把他丢下去的这样的证据，他要弹劾姓夏的吗？
嗯，
没有必要嘛，检察官是要公平公正嘛，对不对？我也不是姓夏的、哦、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弹劾他？包括警察也是一样，这是基本的逻辑嘛。可是你不能说啊，不是他，我找到的证据不是他，大家都怀疑，大家都认为是姓夏的一定有问题。他有问题，他说谎不代表他杀了姓赖的。
嗯，
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逻辑嘛。后来当然姓夏的他讲嘛，他说上去的地方，他能在电梯里面没有互动嘛，
嗯，
对不对？然后姓夏的进去以后，他说哎呀很热，他去洗个澡。
嗯，
后来呢，那个姓赖的，就是高中生呢，他就拿了 一罐啤酒在那边喝，后来发现呢啤酒也没喝完，
嗯，
知道吧？上面的确哦是有姓赖的那个 DNA， 所以表示啤酒他有喝，
嗯，
知道吧？喝一点而已，没有全部喝完，就不明原因就听到一个东西砰掉下去。就掉下去之后呢，那个姓夏的洗完澡出来又一看，哎，怎么我的已婚的这个另外一半不见了？不见以后呢，他就奇怪东找西找，后来就哦坐电梯下去，下去以后呢，就看到有一堆人在那边七嘴八舌的在那边讨论
围观，
因为呢他是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呢听到砰一声的时候呢，大楼的管理员以为是鹿岛病人，然后呢送医。后来送医呢是送中国医药学院呢去做急救，就急救呢不治身亡，可是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就以无名尸鹿岛病人的状况呢来记录协寻。后来这个案子呢，这个姓夏的下去以后一看到他也在旁边嘛，因为很多人在嘛，他一看这不是我的未婚妻吗？可是他不吭声啊，所以警察刚开始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下来，以为是鹿岛的一个病人，而是妈妈呢在找，因为妈妈当天呢是阿公骨灰要安错，
嗯，
安错呢要有姓赖的旁道，
啊，
那时候呢他就找不到他呢，然后只知道说早上跟那个姓夏的哦一起出去干什么事情不知道，妈妈完全不知道。后来呢到处找不到呢，然后就报警，
嗯，
后来警察一查记录呢，哎，有一个中国医药学院一个年轻人鹿岛哦，嗯，这个。无名尸哈，鹿岛哦，要不要去看看？跟你所叙述的状况蛮接近的哦，要不要去看一下？后来妈妈哦就想说，哎，不妨试试看嘛。一去看，差点昏倒，就是姓赖的高中生。这个案子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刚开始很多人怪说警方为什么不到现场去看，因为不知道他是从楼上掉下来嘛，而且姓夏的也没有讲实话嘛，对不对？一看到人他又装着好像路人甲一样陌生人，所以这也是让人家怀疑的嘛。还有那个位移呢，为什么身上不是那个脑浆外裂啦怎么样的肠子外裂，因为你要看他的过程。第一个呢，他不是 就是我们称为呢就是横向的位移、
啊、
我刚刚讲如果是把它弄死弄昏了扛上去
然后丢下来
丢下来的时候它会很近、
啊、
一般会在一公尺以内、
嗯、
它会打到那一楼突出的平台、
嗯、
它会掉在那个平台上面、嗯、可是这个案子呢后来呢它背部有一个刮伤是打到那个平台的角落边缘、
啊、
打了以后呢然后有一点弹跳到树上旁边刚好有树那个树枝又把它减缓了
对
树枝因为树枝断了几根嘛就树枝的冲力就减缓了最后呢又掉在那个草坪上那草坪基本上又有草、哦、又有土不像水泥地如果它直接砰一下掉下来水泥地保证头一定破掉内脏一定爆裂所以你要看它的过程嘛当然我是蛮支持不同的意见、
哦、
那家属呢、哦、透过、哦、关系啊等等找到高法医、
哦、嗯嗯
当然高法医我尊重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刚开始是讲说呢这个、哦、一定是被丢下来的而且不是高楼层一般的往前倾那个脚会有一点后蹬的力量、
嗯、
大概会落在两公尺以上、嗯、这个是一般坠楼的合理的位移你脚一定会有一个往后蹬的一个力道大概会落在两公尺以上但是呢不是越高楼层一定是越远像假设了十层楼是三公尺十五层楼呢就四公尺二十层楼就五公尺基本上不是而是跟你跳的力道是有关我曾经看到大概呢也只有十层楼左右呢它的位移有多少呢有将近八公尺
哦，
请问他是怎么下来的
他是跳远选手
他是运动选手
他用跑的
他用跑的
他有助跑
他是从顶楼呢他有助跑对没有错他那个我们称为 V 零很大他为什么要助跑呢因为他往下一看他那个人行道有将近呢五公尺里面呢跟着是白天十点多的时候人来人往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笑话吗就是呢跳楼的一个女孩子压死一个卖肉粽的
对修霸
如果她下去掉下去一定会压死路人
嗯嗯嗯
所以她不想压死路人
所以她助跑
因为她就要助跑而且那个死者是一个职业棒球美国来台湾打职棒的、
哦、
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后来因为感情的纠纷美国的一个黑人来台湾打职棒后来就一跃而下结果越过了人行道
对
打到路边的停车
哦、
合法的停车的啪那个车被压了一个大洞、
哦、
没有压到路人所以压到路人呢这个是就是刚刚讲卖肉粽的、哦、被一个跳楼女孩子压死这是真实的案子
对对对
阿三是我有去查证过这真实的案子他不是好像开玩笑
呢、
哦、所以呢各位有时候在人行道走的时候你要注意大概呢两公尺三公尺这是一个合理的跳楼的范围总之啦有时候你在
走
尽量走
走七楼
真的不要走在大楼的外面、
哦、
尤其是台风过后呢很多的窗户啦瓷砖啦等等会掉下来
冷气也会掉
下来就死掉了就再见了、嗯、很多这种案子啊
不是只有那个烧肉粽的
吗太多了这从楼上你去查那个从跳楼的压死、哦、压到路人等等那个案子还不少我有时候看新闻我都会注意到哇、
欸、是不是
怎么又下来又压到人呢、啊、
是不是压到人就原来那个人还不见得会死、欸、
对后来那个人那个女孩子压死卖肉粽的没死卖肉粽死掉、
嗯、
可是一查过呢这个女孩子两年之后还是过不了情关、
哦、
烧炭自杀、
哦、这次她不跳了
所以最后这次她不跳了她最后就烧炭自杀、嗯、还是就是死亡的结局所以这个案子呢后来那个家属就找了高法医嘛那高法医讲说呢，这个距离不是哈、哦，不是跳楼的，而且不是这个从十层楼，知道吧？十层楼一定更远等等。
嗯、
所以我刚刚讲跟跳的动作有关。另外呢，他说呢，跳下来一定是头要爆裂，知道吧？身体要爆裂。那我刚刚讲过，阿三是也看过很多跳楼的。如果跳楼底下是水泥地面，保证一下来全部身体就炸开，
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会扁掉。可是你要看到他的那个过程。哦
嗯，
缓冲的力道，这个都要列入考虑。当然，后来高法医第一时间，他有讲了，你看那个土，他倒的地方那个土都枯掉，
嗯，
枯掉呢，他说呢，那是因为他中毒呕吐出来以后，毒物把这个土，哦，里面那个草呢给弄掉，完全秃掉。可是我心想，我的见识的经验呢，我用过除草剂，你除草剂是很毒嘛，知道吧？专门是除草，你喷过去以后，这个草会不见吗？它一定是枯掉嘛，慢慢凋萎嘛，那个草还会在，可是那个地方是秃的，就从秃的地方，我们认为你说呕吐的东西把这个草给完全融化掉，剩下秃的土不太可能， 后来他们就去查证嘛，问了附近的邻居，问了保全人员，他说那个地方因为是捷径嘛，要进入大楼，从那个人行道进入大楼，那个大楼走踩多了就没有就秃了嘛，所以你要到公园或哪里呢，你要走捷径，你就看那个没有草的地方嘛，那大家都从那里走嘛，这个叫逻辑嘛。所以他说那个是吐出来的毒物呢，哦，这个草给毒死了，但是毒死会枯黄，不会完全吐掉。后来一查证，这是早就人家走来走去嘛。后来警察也很认真哦，他把旁边的草通通割下来去做毒物检验，
没事，
没有嘛。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纷纷扰扰的，这个 也不是我们一两句哈，这个讲。那他当然身上有很多的那个针孔，那针孔那个高法医就说这是你看注射毒物的证据。后来他们也去问了急诊的医生，那急诊的护士，他们信誓旦旦的说这个是在急诊的时候插针的时候所造成的。因为呢，各位知道呢，你如果这个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 O 卡了，所谓 O 卡就是说
到
院死亡，血已经不流了，心脏不跳了，当然心脏要急救嘛，对不对？然后要插嘛，那个时候插针不好插，哎，
对，
因为你不流了嘛，
对对，
那你要插针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根本那个点滴就不会滴了嘛，对不对？不好插嘛，所以呢，而且在急救匆忙之下，知道吧？会不会插针不好插，换手插，或者怎么插来插去的？所以呢，他说那个一定是中毒的现象。后来这个案子也有解剖，那解剖法医研究所那个法医师呢，他真的是医生，病理的医生，然后呢从事解剖的工作。那解剖的工作，台湾的这种水准基本上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解剖进去以后呢，会看，然后取样啊等等。结果他们也做了2000多样的毒物检验，根本就没有中毒的现象嘛，这个都在检验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明明他解剖了，发现哎里面是有比如肋骨断裂，而不是就是大家猜测的说没有头浆，那个头部要爆裂，脑浆外溢，然后呢内脏啊肠子要外流，不一定，这要看他的状况。他说里面的确是有积血，肋骨是有断掉，是高处坠落没有错。可是你要看到他缓冲的那些过程，他认为是高处坠落没有错。那当然不同的意见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予以尊重，看证据嘛。我是支持这个案子就是他跳楼。那至于为什么会跳楼，是不是因为他是因为这个不伦恋
想不开，
一个想不开，然后呢很多的这种家庭知道吧，成员的压力，然后邻居也知道了，甚至于呢可能同学有一些人说不定也知道等等，这些林林种种。还有可能是不是他被赶出来知道吧，因为家人排挤他嘛，被赶出来，房产的移转是姓夏楠的爸爸帮忙做的，他说是不是哎，你这个遗产说不定会被抢走因为你的阿公就是爸爸已经过世了，说不定会被抢走，是不是我们假结婚知道吧，然后呢财产就变成我们夫妻共有知道吧，共有之后呢，然后财产我们就合理的我们一起共管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抢不走，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anyway 不知道，因为刚刚讲死的人不会讲话了，姓夏的又不讲实话知道吧，但是呢这个案子检察官跟办案人我认为没有必要偏袒所以呢这个案子我还是坚持我的老师所讲的，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巴黎的妈妈嘴命案，在民国102年，巴黎的双尸命案，也就是所谓有名的妈妈嘴咖啡厅命案，一个年轻的店员叫做谢一涵，
对，
他利用担任咖啡店店长的职务之便，杀害对自己非常友好的富商夫妇，所以两位都被杀掉了。我们这里也来探讨一下，凶手是要怎么样编织这种复杂的谎言？就您看来，女性的犯罪者心思跟一般男性的犯罪者是不是有所差别？
当然心思不见得女性犯案就比较计划周详比较精细，不一定。
但妈妈嘴命案我记得一开始是大家觉得这么柔弱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有办法杀掉两个人，
对，这个案子我先讲到当时的情境，10个名嘴有9个都说这个案子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干的，一定是有共犯，一定是怎么样等等，包含检察官跟警察全部相信。可是我阿三是研究过以后呢，我看看，我就坚持这个案子有可能一个人干的。
你怎么看的？
结果我就不是主流了，对不对？好，我怎么看的？第一个，因为呢，这个案子 有影像看到，就是叫陈进福还有张翠平他们夫妇。那陈进福呢是一个做生意的，日本做生意的生意的，然后呢也赚了一些钱，后来呢就回到国内来定居。那他的太太张翠平就在某一个大学当副教授。那这个案子基本上呢，那时候我已经退了，这个案子不是我侦办，如果我侦办我可以更了解更深入的一些基证，但是我因为我是专业的，我只要从警方所查到的报纸所披露的，我大概可以猜之一二了，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推论。这两个呢，因为他们一般吃完饭以后都会去散步，那散步呢，所以常常就到谢一涵那个妈妈嘴那个地方呢去喝咖啡。好，那喝咖啡只看到他们影像呢往内走，就要走咖啡店的方向，就没有回程了。
所以是一个晚上，
就那个晚上，案发那个晚上就往前走，可是你掉那个录影带没有回程，那就那个晚上就发生事情了。刚开始呢也是那个张翠平，隔天照理讲呢他要去教书嘛，他就没有到学校去了，
异常失踪，
异常失踪啊。照理讲很认真的老师突然没来上课，异常失踪。可是后来发现他的皮包一些物品就丢在女生的厕所，学校女生的厕所，他觉得很奇怪啊，就问他的家人，也经过几天之后觉得联络不上，有跟警察报案，一年有20000多人的失踪。
对，
你跟警察报案，那警察刚开始讲一下也就当一般的失踪了，我帮你登录一下全省通报，万一有发现不明的人士等等先查身份，这个是我们就巴黎相关的这些派出所等等正在查取的失踪人口。那这个案子呢，所以呢刚开始就有怪警察为什么不那么积极，到家属也在找，到他们家里面一看，那个饭菜刚吃完，然后呢没有洗，后来就不见了。那我刚刚讲不是有那个影像吗，他们两个走到那个咖啡店就没有往回程走，就不见了，饭菜就有一点馊掉了。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就找不到啊。刚开始家属报失踪，警察有到那个妈妈嘴去问，问妈妈嘴说有啊，真的有来啊，他来了以后喝完咖啡就走了，对不对？谢一涵也这样回应了，很自然的就回应说来了就走了。那警察怎么查呢？也没有办法查，后来觉得说是不是从另外一头知道吧，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回家了，anyway 不知道。那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会爆发，最后是尸体浮出来了，是在那个呢水笔仔，就是我们各位知道那个淡水河就红树林啊等等那个地方水笔仔。首先是陈进福的尸体浮出来，就被人发现了。
对，
其实他的太太的尸体也在附近，不远，但是呢因为被那个烂泥巴，因为那个水笔仔那个地方很多烂泥巴嘛，
对，
还有呢那个水会涨潮退潮涨潮，它的落差要就几十公分了，知道吧，你看涨潮的时候就盖住了，一退潮就看到烂泥，知道吧，又涨潮退潮，所以可能身上就沾了很多的泥巴，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呢陈进福的尸体先被发现，4天之后张翠平的尸体才再度被发现。所以呢等到呢那个陈进福的尸体被发现之后，本来以为是意外落水溺死，就意外掉到水笔仔烂泥巴被脚被陷住了，意外溺死，可是身上有刀伤又怎么解释呢？后来这个案子当然就进行法医的解剖，知道吧，先验完以后觉得有问题，法医的解剖结果隔了4天之后呢张翠平的尸体被发现了。解剖以后呢取样鉴定发现他们的胃里面包含血液啊相关尿液血液里面有安眠药的成分。后来这个安眠药成分呢事后查发现呢谢一涵他有去看身心科，他身心科的时候他就跟医生讲他呢睡眠不好，是不是可以开一些安眠药给他。结果呢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发现那个成分就是跟陈进福还有张翠平身上胃里面的安眠药成分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案子呢刚开始会怀疑那个谢一涵呢，是因为在陈进福的尸体浮出来之后谢一涵心慌了，所以呢就在隔天他就假装是张翠平扮老装去领钱，
他还戴了假发，
对，他戴个假发然后穿个比较老式的衣服啊，然后扮个老装要去领钱。可是呢他本来呢是要 ATM， 可是他不知道 ATM 的密码，所以呢后来改成临柜，那临柜的时候呢 他也不知道领款的这些密码，后来就编了一套说辞，他是张翠萍啊等等。后来行员一看，你不是张翠萍啊，发现以后呢，他就很怅然的就赶快离开了，因为也没有领成功。后来他就转到哪里？转到了那个农会，要去领什么？要去领陈进福的保险柜里面的财物。结果他去了以后呢，人家一看，你也不是张翠萍啊，那你保险柜你要查相关的身份啊等等，问题是你也没有相关的证件，没有身份，按理说你是张翠萍，后来也没有领成功，但是这个影像跟这个讯息就被警方查知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他能够再按耐性子一点，
对，
经过一段时间不要那么急躁，也许警方还不会那么快怀疑是他。所以那个影像呢，抓到以后呢，一查就是谢一涵。
那你怎么看出是他一人所为，或者是有共犯？
后来就去问那个谢一涵嘛，那谢一涵呢，当然就支支吾吾的嘛，不是我啊，不是你，明明那个影像一看就是你啊。后来这个案子呢，警方除了谢一涵问之外，也问店员，因为不是只有他是店长嘛，一定有员工嘛，就问了这个店员，店员就说呢，哎，有印象，陈进福跟张翠萍来妈妈嘴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很有印象，一般喝咖啡喝了以后都会聊天嘛，知道吧，精神抖擞。结果那一天很奇怪，他们都喝一喝以后呢，就两个就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哦，
哎，一般来讲喝咖啡是抖擞，精神抖擞，很高兴的哦，来聊天啊等等，怎么两个趴在桌上睡觉呢？就精神不济。没多久，两个就不见了。
啊，
因为他们也忙嘛，没有注意到发生什么事情，两个就不见了。
嗯，
再隔没多久，就发现呢，谢一涵在外面呢冲他的裤管。跟冲他的脚，店员就很奇怪，就问他说：“哎，店长，为什么你要冲你的脚？而且好多烂泥巴。”哎，他说：“啊，是这样的，我的手机呢，刚刚我到淡水河边哈走的时候呢，我手机刚好掉到烂泥巴里面，我下去捡，所以呢，手上哎脚上呢有很多的哦那个烂泥巴，所以呢，刚开始大家也觉得哎合理啊，知道吧？手机掉下去捡起来踩到烂泥哦，清个脚。”但是呢，那个也就是在当天，陈进福跟张翠萍就不见了。有没有可能他分别把他搀扶过去？所以刚刚叶阳你问到，你怎么知道是谢一涵他一个人所为，还是有没有共犯？那基本上呢，有没有共犯，我们要看他可不可能一人完成这个动作。那两个已经吃了安眠药，对不对？然后呢，趴在桌上。我分别一个一个把它慢慢搀扶出去，然后呢，在湖边杀了以后丢到那个河里面，然后再回来搀扶第二个，然后再去杀，可不可能？如果说今天两个都是很清醒的，
对，
你要同时杀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嗯嗯嗯。
可是问题是，阿三社的判断，他们吃了安眠药，都趴在桌上睡觉，那我搀扶一个，另外一个没有知觉嘛？
对，
对不对？去那边把他杀了，第二个慢慢看店员不注意的时候，我再搀扶第二个去杀，可不可能？当然可能。所以呢，当时呢，所有的记者，包含检察官，包含警察，所有的名嘴记者都说不可能，绝对有共犯。哎，共犯就牵扯到什么？吕炳宏、钟点峰、欧石成这几个股东了、因为那个店是几个股东合伙的嘛。你讲呢，这个店长怎么可能胆大妄为？知道吧？一定是这些股东一定是有共犯哦，一定觊觎呢陈进福他们夫妇的一些财产呢，还是怎么样？好，所有的人都认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强调，就跟吴毅高中生是一模一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后来这个案子呢，当然警察有查到这些线索，还有加上你去领款，就问谢一涵，那谢一涵呢，在这些证据铺陈之下，他不得不要承认。可是刚开始呢，他也要想脱罪。
对，
他说呢，我不是主嫌犯，我只是帮助而已，把这些人呢昏了以后，我把他搀扶到吕炳宏的车上、他说车子停在外面，我只是把他搀扶到吕炳宏的车上，吕炳宏把人载走了，在哪里杀，做了什么事情，他完全不知道，他只是帮忙搀扶人到车上。他这样讲了以后，警察当然就锁定了，
对，
这些股东嘛。
嗯。
所以呢，股东的检察官呢下令，知道吧？然后这些股东统统找来，找来一问呢，说谢一涵讲你们是共犯呢、你们交代当时的行踪，可是他们又不是交代的很清楚，检察官也没有查到确切的不在场证明。结果那个时候呢，这个案子就变成全民柯南，
对，
全民在办案。 所有的人都非常有兴趣，跟武义高中生一样，每一个人都是变成大侦探，全民都在办这个案子。那时候我已经上媒体、哦、去做评论，几乎十个里面有九个，包含了这些主持人、啊、包含名嘴啊、记者，通通都说不可能，绝对是有共犯。检察官跟警察也相信，后来呢就问这些吕炳宏啊等等，可是呢他们又没有很明确的不在场证据，还是跟本案完全无关的证据。因为呢谢一涵指认嘛，就把他们申请羁押，就把他关起来。还好这个案子是法官守关，守住了。法官说不一定啊，不是人家讲是共犯就是共犯，我们要找到相关共犯的证据啊。所以呢包含吕炳宏啊这几个共犯的家里面、车子里面，他所有的车子全收了，全采证了，一滴血都没找到。后来附近呢还有一个废弃工厂，很多的这些零零总总，还有吕炳宏家里面呢都搜索，然后呢也去做相关的采证，一滴血都没找到。
凶器有找到吗？
尸体浮现了嘛、除了尸体的采证之外，底下都是烂泥巴、而且很高的水笔仔、动员了几十个、下去开始用捏的，因为你也看不到啊。划分一个小方格，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几十个人
像捉泥鳅一样，
捉泥鳅一样慢慢捏，真的被他捏到了、捏到了胸刀啊、因为他作案之后就把胸刀丢了，还有他们的眼镜、手机，还有那个凶器胸刀，就这样子的捏，这个就是采证。所以胸刀出现了，还有呢他们的眼镜啊，还有一些手机啊等等。好，那表示呢真的杀害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那时候呢全民侦探，就很多热心的民众提供线索，所以呢有人就提供线索，他说呢晚上骑脚踏车，有人呢在晚上的时候推的一个推车，上面有两大袋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尸体的东西。好，第二个民众呢他提供线索，他说呢他有一次也在那个地方运动，发现呢有人在呢岸边烧冥纸，而且很明确的他们好像在祭拜什么东西。这是比较明确的两个线索，当然还有很多线索啦。警察就想说对啊，烧冥纸，他们一定要去买冥纸啊。
对，
所以呢就查呢从巴黎附近哪里有在卖冥纸，后来就找到那个金纸店，金纸店的老板跟老板娘对警察也对着媒体讲，有谢一涵跟吕炳宏某年某月某一天来我们店里面买冥纸，金纸是拜神的，冥纸是拜往生者的，他还特别讲是买冥纸，而且指证历历说谢一涵坐在这个位置，吕炳宏坐在另外一个位置，我们还交谈，而且先生作证，太太也作证。这个事情不是很明确了吗？所以呢那时候为什么检察官会一直要押他们，人家第一个谢一涵讲你们才是主嫌犯，金纸店的老板跟老板娘又指证历历，所以当然就是他们干的、对不对？后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他们家里面啊车辆啊收一滴血都没收到，最后呢警察就想说对啊有监视器啊，你今天你到金纸店来买，你是不是要经过路，
对，
要开车，结果附近的监视器没有找到他们人跟车子出现的影像，你不能走过去嘛，你要开车过去嘛，就没有吕炳宏跟谢一涵开车跟走路的影像出现。后来再调他们的手机定位，当天晚上呢吕炳宏的手机一直就在妈妈嘴那个定位的地方没有移动，吕炳宏也讲当天做账呢做得很晚，他没有离开店里面。
金子老板是看到哪里去了？
对啊，可是那老板跟老板两个都指证历历，而且那时候我已经上媒体了，他就对着那个记者讲没有错啊，他就坐在 A 的位置，他就坐在旁边的位置，我们还聊天，而且他说他要买名字，见鬼啦。但是呢警察就没有找到影像啊，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检察官两度后来讲说人家金子店都指认了，第二度再申请法官押他们，可是法官说你给我新的事证啊，新的证据啊，在家里面收啊什么都没收到，而且呢你手机定位影像都没看到，你怎么说一定是他们？也许没有拍到，怎么可能没有拍到经过他们家，因为我们现在的监视器真的是太多了。后来这个案子呢第二度要请法官押，法官说你找新的事证给我，也还好法官没有押。后来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谢一涵到底有没有说谎？后来就请了一个呢国内最顶尖的测谎专家，叫林固廷、现在是云林县警察局的局长，就请他做测谎。测谎呢结果发现谢一涵 明显的说谎。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测谎的专业叫紧张高点法。紧张高点法就是说简单问你，人是不是你杀的，一定讲不是我，可是你心里就会诚实，你的心跳会震一下或是血压升高一点。好，第二个，你一个人杀还是两个人杀还是三个人杀还是四个人杀，他一定回答不知道，
我没有杀，
我没有杀，不知道，结果在一个人的地方跳上去了。我们身体是很诚实的，可是我们嘴巴是骗人的，身体的那种反应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身体的诚实反应。最后测完以后有一个叫测后误谈，讲明的就是跟你摊牌。他说呢，我林固廷是测谎的专家，我跟你无冤无仇，我也不必要害你，但是我今天的结果我直接跟你挑明的，就是你杀的，而且是你一个人杀的，要不要跟我讲实话真正的过程，我会帮你跟检察官求情，给他一点好处嘛，就是说我会帮你求情，然后是不是检，但是你要跟我说实话。接下来呢愣了一住以后开始大哭，崩溃大哭，这个时候他心里的压力就整个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以后他就好，我跟你讲实话，这过程呢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做的，吕炳宏等人呢都是我诬赖他们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都是我一个人杀的，而且是用我看了身心科的安眠药迷昏了他们，一个一个带走呢去杀害。所以呢店员看到那个我就清洗那个脚啊鞋子啊那个污泥，就是我杀完他们，然后呢刀子就往湖边丢了。结果呢记者很坏，就在李炳宏呢第二次要申请羁押，那法官不同意嘛，后来这个案子呢检察官得到这个讯息以后紧急的对他们这几个人处以不起诉处分，就是你们无罪的。后来呢记者很坏，就他们在法庭呢，在法庭他们守在记者守在外面，就马上看他们出来以后就马上趋近的问那个李炳宏，请问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告人。那个记者又问他，请问你要告谁？第一个我要告名嘴，名嘴所有讲我说我是共犯的名嘴我通通都要告。第二个我要告呢那个金子店的老板跟老板娘，他们指证莉莉说我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买名纸，又坐在哪里坐在哪里，结果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那记者又很坏，又跑去金子店问问那个老板跟老板娘，现在那个吕炳宏要告你，你有什么感想？看不到好事情哦，看不到好事情会死人的。他说看错了也会有事。所以李昌钰博士曾经讲过，目击者的证词我们要存着合理的怀疑，证人看错或说谎的概率是30%-40%，人证不尽可靠，要存着合理的怀疑，证人所讲的听听就好，知道吧？你要以物证来证明或连结，这是最真实的。因为证人看错不是他要说谎，而是或是被洗脑了，或是被
误导了、
影响等等，错误率是30%-40%，很高哎、所以这是我学来的。所以呢，我想说，你要告记者，绝对告不到我。后来有没有告这几个，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二三次一直坚持的，就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
今天非常谢谢阿善师来到现场陪我们聊天。我曾经许愿希望能跟刑案办案人员讨论一集节目，今天算是圆梦了。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艳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的节目并给予五星好评，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哦。祝福大家这一周都充实愉快，也谢谢阿善师，证据到哪里我们办到哪里。
也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后会有期。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